这个念咒语计数也没有用，咒语它自然有咒语的加持力，你计数计了一会儿就乱了，计了一会儿就乱了，没有用。因为我也试过咒语计数，这个老师说过，就是咒语不可以计数。元音老人说过，你计数试试。然后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就是计数计过，根本就记不住几次，记不住几次就乱了。因为你这个计数也是一个妄想啊，你一边持着咒一边计数，就等于你一边持着咒一边打妄想。这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我建议就不要计数了。你要是问我的答案的话，那么我就回答是不要计数，你就只管念，不理会它造不造，不理会它乱不乱。2个小时啊，就是打坐形成的习惯，快到2个小时结束的时候，有一种想下坐的那种的，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躁，基本上到那个时候都是躁，那个时候靠的就是一种熬，就是一种熬，就是一种耐力。没有这个耐力的话，没有这种就是就像是恒久心，没有这个恒久心的话，那个般若怎么能够真正的变成自己的东西啊？你心情好的时候能够说空，心情不好的时候那个空就没啦，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正好需要一种熬，需要一种耐力。这个耐力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我们不光有般若，这个般若还需要有金刚之力，知道吗？这个金刚之力就是它要不动摇，它要不动，它无论如何，这个不动摇就是这个般若都不动摇，这个智慧不动摇，这个不智慧不动摇，在我们座上就体现快到的时候，你就是需要熬，就是需要你熬，你只管念咒不理会，念到下座为止，都是这样熬过来的。都会烦，都会躁，也别在意，就像刚开始上座一样，只管念咒，只管念咒是最容易过得快的时候。其他的你就是越盼下座越下不了座，那是不可能的。那你要是呢，要越想下座，只好熬，只管念咒吧。你的意思是它类似于入魔，我也觉得是有可能的，没有这回事儿，没听说过。有什么回答不回答呀？要回答什么呀？他有什么问题呀？这个离五识淫魔可能还远，它类似于幻觉吧，它咋整出来的幻觉？空中有声，然后互相回应。五识淫魔里有这一条吗？五识淫魔比这个要高得多吧？没有这个，五识淫魔就是有的人他哎呀往空中一抓，能够抓到宝贝，哎，就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你也别被他迷惑。善戒啊，就是要实名。你的名字是善戒，我们说的是身份证上的名字。如果身份证上的名字不方便，你告诉义工，由于特殊情况，你可以使用其他的化名，就是类似于身份证上的俗名。他这个就是入定，听到有声音跟他对答，有所谓的有一个人就是冒用菩萨之类的。五识淫魔里头，我没有印象中具体的有，它有很多现象，而且这都属于很低等的了，很低等的。我还不记得有这一个，他这个是幻觉，连入魔还没到呢，幻觉。不行的话去看看病吧。万法一切唯心，万法唯识。这个识就是指的是八识，就是指的是八识，不是指的是其他，不是指的是第六识，是指的是第八识。啊，这怎么弄啊？这怎么弄啊？这个是修心中心的师兄吗？他要不然别修了，别修了，心中心也别修了。赵艳红，我不知道你做了多少坐了。刚才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计数念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十念法这一类的试过不行，你知道吧？因为咒语它自然有力量，你坚持的有2种思维，一种思维是持咒，一种思维是一二三四五六，那一二三四五六那是妄想啊，不应该这样，不要这样啊，只管持咒。只管持咒，连摄念也不去考虑。为什么要摄呢？摄什么摄啊？念什么念？你只管持咒。你有个摄念在，你的咒反倒持不好了。就像你说话一样直接，就像人家给喊你名字，你答应了就这么直白，你躲都躲不过去。咒语就这样去念，不许拿捏它，拿捏它是否摄心，这也是个妄想。就像你用十念法一样，那更是个妄想。这两个都不许，第一不许十念法，第二不许摄心。我们持咒并不是为了摄心，你那个摄心能值多少钱呢？你坐上在那儿没事干，你的心摄住了，坐下的时候能摄住吗？我们做这个并不是为了摄心，并不是为了摄心，是持咒就是结着手印，持着咒语，然后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直接开智慧的，持咒是直接开智慧的，并不是为了摄心。你持咒了之后，妄想松动了，你坐下的时候自然遇事像没遇事一样。 他是开根本智慧，不是摄心，不是让你摄心的。有人说话他不理不就行了吗？哎呀，我很同意这个。你真的要不理，这些现象过一会儿就没了。他愿意理呀，他愿意理呀，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就是。你还在修六字明啊？你修六字明打坐的时候也别有太多负担啊，别有太多负担，别有太多好坏的追求，只管念，只管念。另外一个的话，有机会还是尽量的上心中心，心中心的力量比六字明还是要大很多，尽快的上心中心。有什么顾虑可以在这说，我们聊聊。对，他说的不要杂修。你就是像我们吧，我们是从净土过来的，因为净土有过十念啊这一类的，你就是用在心中心这个咒语上就不行。心中心的咒语它的力量很大，它有这个力量，你就是你念就念乱了，一会儿念根本都数不到十。咒语就是有这个力量，因为数到十就是一个妄想，所以你念你就数不到十。我是这样念过的，我这个教训你们爱听不听，你们不听愿意自己去试试也行，你试不下去的，只要超过两个小时就可以了。还有一个，你别理会那个造不造，你不管是定了多长时间，你不要理会那个造不造，你要理会那个造不造，万一没到两个小时你造了怎么办啊？你定了这个时间以后，你就别理会造不造，你就只管念咒，念到时间到为止，念到闹钟响为止，念闹钟不响你就只管念咒，不考虑造不造的事儿。你就做心中心，这就是做心中心的诀窍，做心中心的规矩。你要是嫌躁，你做不下来，你可能你今天算是两个小时以后下的，你要是以前，你要是在以后，有可能两个小时不到你都躁了，那怎么办呀？所以你这个下坐没有问题，因为已经超过了两个小时，但是以后你，我建议定好时间，就不管它躁不躁，坐到了就下来。就行，养成这个习惯啊，别理会那造不造，啥造不造的。手疼和身体反抗厉害是怎么联系到一块儿的？这个身体反抗厉害这句话非常的奇怪，怎么样叫做身体反抗的厉害呢？我不太明白，这个群里头有谁能听懂这一句话？自动憋气，自动憋气，自动憋气能止疼吗？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你那个什么，你可能练过什么功，疼是好事啊，手疼是消胀，胀消则会开。对付手疼只有一个只有一个诀窍，那就是老实的持咒。你老老实实的持咒，老老实实的持咒，把自己锁在那个咒上，哎，偶尔的话这个疼可能会减轻或者消失。如果你不这样，那个只能疼上加疼，你用别的方法都不行。这就是心中心法的力量，这就是心中心的特点。你爱听不听，你爱信不信，其他的方法绝对都不行，你别再用了，你要是信的话。谁潜意识都不想疼，那你身体反抗的厉害，这些话说出来都可奇怪，你别这么说，你就是人家扎了你一下，你身体反抗的厉害，你就指人家扎你一下，你说你疼就完了。我不知道这种思路，不太明白这种思路。反正刚才我说了，疼让他疼，你只管专心念咒，疼是消胀，胀消则会开。专心做事情的时候就专心做事情，发现贪嗔痴慢疑了，提醒自己别贪嗔痴慢疑，这就是关照。专心做事情的时候别考虑断，这样的话你的事儿都更多了，一个心用来专心做事儿，一个心用来这个想着其他的，还有一个心想着哎呦我想没想其他的，我要不要断，事儿太多了。专心做事儿你就专心做事儿，不考虑其他的，发现贪嗔痴慢疑的时候再断，这就是关照。你抵触疼痛也没有用啊，疼就是疼，你能抵触得了疼痛吗？疼痛不是让你憋劲儿去抵触的，你就受着吧，你就受着吧。你这个人生不是你能抵触就抵触的，要干什么东西你就受着啊，受着，必须受着。你疼你疼你就疼，你嘶嘶哈哈的，反正你咒语别断，手印不能散。感觉不到手，感觉不到脚，那个感觉啊，那个感觉是受，受就是空，空就是受，并不是说感觉不到，并不是说要感觉到，要感觉到也是错误的，知道吧？要感觉到也是错误的。化空不是一定要全身化空，它没有一个身在，你看化空是这样的，身心世界化空，身心世界都化空，所以你要是有个全身都化空啊，你还有一个心在呢，你没有个心在，你怎么知道全身都化空呢？ 所以不是这样的，不是身心世界化空，你这个说的化空是不对的。化空就是全空，就是一空全空，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的话，这个是本来就是空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也可能是从就是没有手这个地方上就契入到本来就是空，是可以这样的。它不是标准的，哎呦，一定有一个标准，就是哪个全空啊？不是这样的，哪一个都可以契入本来是空。不管你有没有化空的觉受，你都可以契入，都有你契入本来是空这个机会。所以你不要把自己座上的觉受去印证化空这两个字儿，你这样的话，你座上打坐会不得力的，知道吗？你座上只管念咒，你不考虑化空不化空，知道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是一定要有所谓的化空，你契入到本来就是本来这就是空的，这才是真化空啊。本来是空的还用化吗？这才是真化空啊。所以你不应该打坐的时候就跟这个化空这个词儿去比较，你别比较进入到某一种状态，然后这种状态就是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就是开根本智慧，断根本烦恼跟疑惑的。不要拿自己打坐中的一个境界去衡量明心见性，这是肯定不对的，这就差了108000里了。不许拿化空去衡量明心见性，不许拿爆炸去衡量明心见性。但是化空和爆炸都有明心见性的机会，不化空不爆炸也有明心见性的机会。我大概分成了这几类，自性、佛性、如来藏，这可以归成是一类的东西。自性是指的是根本性，根本性。这个佛性呢，就是指的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的这个佛性。这个佛性是可以起妙用的，但是在我们这儿被遮障住了，所以现在是就是这个种种的凡夫障碍就来了啊。这是佛性，如来藏就是说的是佛性。如来藏跟佛性是一个意思，是一个意思。那么阿赖耶识是什么呀？阿赖耶识是无明裹挟了佛性。是无明裹挟了佛性。阿赖耶识和第八识他们两个是一个东西，阿赖耶识也叫第八识，第八识也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无明裹挟了佛性，阿赖耶识的本质就是佛性，阿赖耶识的本质就是佛性。这个佛性有的时候用一个词儿就叫如来藏，有的时候叫如来藏，有的时候叫佛性，有的时候叫空。这是说自性、佛性、如来藏和阿赖耶识第八识的这个关系。中阴身，顾名思义，中阴身就是你活着的身体啊。活着的身体是啥身？死了之后的那个身体，那就是中阴身。中阴身它是有变化的呀，刚开始是无形无相的，后面慢慢有点形象，它是透明的，但是它也有点形象，有点重量。我记得是老人在中游里面说过。灵魂应该这么说，灵魂就类似于第八识的见分，然后呢，山河大地就是第八识的相分。灵魂啊，精神世界啊，这一类的东西属于第八识的见分，山河大地属于第八识的相分，这是第一个。那么在中阴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任何身体可以寄托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说叫做灵魂，可以这么说。另外鬼是六道轮回中的一道，叫做鬼，咋联系的？你是灵魂跟鬼咋联系的？但是灵魂那个时候没有身体可以寄托的时候，它这个用处就跟鬼很相近。很相近，它有这个通啊，它的通啊，它比生前聪明7倍。六字明并没有满百座一说，你什么时候想象想上心中心都可以，你别把心中心想得非常的神圣，只要你下定决心想花2个小时去做，这样的人都可以修心中心。心中心我认为越早修越好，所以没有修六字明百座再修心中心的。反正你既然这么说，那我既然看到了，我就这么劝你一句，供你参考啊。这是给赵师兄说的。崔西英不对，崔西英你不是修心中心的了吗？坐上谁让你转念了？你在这胡扯啥呀你？好久不见你就在这胡扯，你修心中心没有？坐上谁让你转念了？你转念都不对，还有压念什么呀？坐上还是坐下？你是不是写错一个字啊？坐上只管念咒，不是转念也不是压念。我说话粗暴一点你原谅啊。什么不是自信呢？你给我找出一个不是自信的。你给我找出一个不是自信，哪有一个不是自信？哪有一个不是佛性的显现？哪有一个不是呢？灵魂啊，就是地精魂灵魂，好像是哎，这个人死了他的魂儿啊，然后又这个什么唐朝张三，什么宋朝李四四啊，就是所谓的是一个魂儿啊这一类的，就是有这样一种的传说和说法的这个魂儿啊这一类的，这是无名包裹了佛性的，无名包裹了佛性的，这个不是什么魂儿，我们误会了，我们把佛性误会成了魂儿， 误会成了魂儿，魂儿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出把佛性误会误会误会误会出了一个魂儿这个东西。不管怎么疼，你就是持咒是唯一的方法，心中心就是这样的，心中心的诀窍就是持咒。你任何的难受什么的都逼着你，只能让你专心的持咒，才能这些难受能轻一点。心中心就是这样的，它的法就是这个特点，别的东西不行，没有用，你最好别用，你用那些东西影响你持咒，太糟糕了。崔西英啊，你是修心中心的吗？你是修心中心还是六字明？你要修六字明可以原谅，你修心中心这样是不可以原谅的，非常糟糕。你是修心中心的吗？那你心中心打了多少坐了？你做的不对，很不对，不应该这样。心中心的法本上有六个要点，看那个六个要点，坐上绝对不许转念啊、观想啊，大忌讳。好吧，好吧，好吧，以后一定要注意，只管念咒，不是关心那个念头的，是关心咒语的，别的都不许关心。你不理睬是怎么回事？你不理睬还是哎呦，发现念头了，我不理睬他，你只管念咒，也不要回忆了啊，再回忆就不对了，只管念咒。你没有关心咒语，发现你没有关心咒语，就回到咒语上，就这一个事儿。坐上你这都不对，你这坐上都不能讨论这些事儿，转念压念都不对。什么叫转念压念？坐上不是这样的，坐上不是转念，也不是压念，也不是什么什么不准不压不随，都不是。坐上就是只管念咒，坐上怎么会考虑压念或者不压念呢？太错误了。老人说的观照并不是指的坐上啊，是坐下呀。不理睬也不对，只管念咒。你这个不理睬也是一种理睬，你别以为不理睬就对了。不理睬是另外一种理睬，你不理睬了的，你正因为你理睬了他，所以你才会说一个不理睬。你这个不理睬就是另外一种理睬，说不理睬也不对，很不对，只管念咒。当然了，当然了，不理睬也是针对坐下。对呀、啊，不理睬就是说的是坐下观照的。当然了，坐上就是只管念咒，就这四个字儿好吗？就这四个字儿啊，就这四个字儿。刚才马师兄的这个问题啊，没有回答完。第一个，佛性是不生不灭的吗？你说呢？当然是啊。第二个，中阴身是佛性吗？中阴身是佛性吗？哪个不是佛性？哪个不是佛性啊？岂止是中阴身呀？你这个说的是那一种的佛性，是那一种的佛性，哪个不是佛性啊？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哪个不是佛性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灵魂和中阴身是一个吗？你不能等同于一个，你等同于一个的话，那就是死了才有灵魂，活着的时候就没有灵魂啦，这样也不能等同吧。这个咒语吃不动了，妄想也打不动了，这个不用再讲，因为它的条件非常的清楚，就是咒语吃不动了，然后妄想也打不动了，也打不起来妄想，就这两个条件，这很清楚啊，很清楚啊，这用得着讲什么吗？不是累的，你有个累在，那么这个累就是一个妄想，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持咒。有的时候打坐时间长了，那个咒会有点吃力，有点吃力你也尽量的去持它，这就行了。你看你还能不能打得动妄想，能打得动妄想的就还是要把咒持起来，就是这个。你持不中动了，分不清是累了还是入定的，那不可能是累了。你分得清去入定，你分得清这是入定也是妄想，这个时候还是要持咒，因为我们修心中心法是结印持咒然后开智慧的，直接开智慧的，所以持咒是非常重要的，入定是次之的。如果你持着咒入定，那么这种情况下也勉强算是持咒，我们是根据你是否持咒，你持咒持的是否足够来决定你开悟的，并不是通过你持咒的过程中入了某一种定来决定你开悟的，你知道吗？你再看一下这个关系，你这个修行的路可别走错喽。刻意把呼吸拉长绝对不合适，绝对不合适啊！就像你打字的时候有拉长吗？就像你心里想什么东西的时候有拉长呼吸吗？绝对不合适，是你念咒语，心里念想那个咒语，你总有心心念念的东西吧，家人啊，亲情啊，健康啊，你总有你心心念念的一个东西，哎，就是念那个，就是念的是咒语，而不是念的是家人，那个跟呼吸是无关的。持咒就是持咒，持咒坐上持咒，注意力高动集中会琢磨吗？出幻觉是精神分裂吗？不会不会，我告诉你啊， 持咒就是持咒，并不是注意力高度集中。你这么一说都把我吓住了，你持咒就是持咒，轻松自然流畅的持咒，可轻松呢，怎么会注意力高度集中啊？你这句话都把我吓住了，我要是没修心中心，我看到这我还要考虑考虑，我都不敢修心中心了。所以首先你这个持咒不是注意力高度集中，不是这么说的，你就只管持咒，这样是比较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会琢磨吗？我告诉你，琢磨呀什么一类的，首先啥情况会琢磨，那不是楞严经说了吗？不做圣心是善警戒，若做圣解即受群邪。你这个东西对你断根本的烦恼跟疑惑并没有用，这个东西你就不必在意它。你比如说，哎呦，座上有什么殊胜的警戒了，这对你断烦恼有用吗？没有用嘛，没有用你就别理会它呀。你只要你为了断根本的烦恼，除一切苦厄，你是为了这个，你怎么修什么法都不会折磨，更何况你修的是心中心法。心中心法它那个心中心的那个修法，它自然有这个力量。嗯，我记得心中佛心经上有说过这个，就是说的是，而且多次强调，而且多次首要的时候就介绍过，就是说的一切的魔行啊，你只要你修心中心，一切那个魔那些行为啊都不能现行，就在你跟前它起不了那种古怪事儿。而且呢，那个将来的话，这个还会被你降服，被你所用，这个魔君就成为你的护法啊。还有这些呢，那是从佛心经上来说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可能在打坐的时候会偶发性的现象你不理会就行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对这个偶发性的现象你就是理会它，它也不能成为一种常在的一种现象。所以你别在这个上做文章，你就结印持咒是最好的，结上手印持咒语，这是最好的啊。出幻觉不是精神分裂，不是精神分裂。就是出幻觉这一类的东西的话，你要不然你去找医生看，你坐上有一些什么现象都不理会，都不理会。幻觉是啥意思呢？幻觉就是有一种假的现象你当真了，这种叫幻觉吧。反正就是我们坐上是有一切情况不理会的，没看到谁精神分裂。再换谁一步话讲的话，你为了求解脱，你要是有什么怕的，那还不好求解脱呢，你就干脆什么都不怕，你这样修才还更容易解脱。但是你什么都不求，就不会入那个井，不会入那个魔井。再说心中心它自有加持力啊，反复说了，这个问题已经回答完了。你说的这个佛性啊，你说的这个佛性，你还是跟灵魂把它紧紧的扣到了一块。我说的佛性不止灵魂，包括精神世界，包括物质世界呀。这物质世界它也是佛性，它怎么不是佛性了呀？它怎么不是佛性了？你说的肉体死了之后佛性还存在，不对，这个是肉体死了之后灵魂还存在。这个佛性不是还存在，这个佛性是不生不灭，它跟灵魂不是一回事儿。这个灵魂只能算是佛性的一种体现吧。它跟佛性不是这么的，它是在佛性这里头占的很小很小很小的一丁点儿。哪个不是佛性？山河大地、木头桌子都是佛性。所以不是佛性包含在中阴身里面，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死后了就只留一个灵魂，可以这么说，就是死后了你的魂儿找不到身体了，哎，你的魂儿在那到处飘荡，这就是中阴身呀，这就是中阴身。不是一念迷情就成了中阴身，怎么会一念迷情成了中阴身？那个习惯呀，习惯了就是寄托在一个身体上，那是一个习惯，没有了身体很慌，要找个身体去寄托。中阴就是这样的，中阴就是这样的。对于死这个事儿还留恋，对于死这个事儿还留恋的不肯死，但是已经离开了，哎，这一段时候就是中阴。中阴一共有53天。你具体的关于中阴呢，你看看元音老人的那个中有师要啊，多看看。没有一个好和坏，我们修行就是要打掉这个好和坏，没有一个状态。你说这个状态是最好，那你就否定了其他的状态。你所有的能够让你结印持咒的都是好的啊。云门有一句话，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不是某一个状态是好的。你要是这么去分别，你修行上就有很多的阻力，这是你修行上的阻力，这是错误的知见。你既然实修了，你就不许立，你一开始实修就不许立什么状态是最好的，不许这样立，这才是实修。我们实修了半天，我们打坐结印的半天，也是为了让我们树立这样的知见，就是不许抓某一种状态是最好的，不许这样去抓取。持咒 绝对不用管呼吸，持咒不用管呼吸。如果咒念的很慢，是不是也不合适了？对，发现咒念的很慢了，那你就把咒念的大约是10到12遍这个样子，这就行了。持咒绝对不用管呼吸啊，不是说了吗？一切不管，死心塌地，只管念咒。手印不攒，咒语不停，就是担心自己那样动会不会不好，想多了。对对对对对呀，我看你疼的还不够，你疼的够了，你那时候疼的厉害，你就不会再多个担心自己这样动会不会好，你疼的不够厉害，疼的厉害就没心思这么想了，没力量这么想了，没力气这么想了啊，只管念咒吧，座上啊，不要有那么多担心。粗大的取舍之念没有出现，细的妄念也没有发现，在这个当中如何发现贪嗔痴慢疑的时候就关照，没有贪嗔痴慢疑的时候把这个关照扔开，你这个关照是一个大妄想，应该扔开它。但是我说的不一定对你有价值，因为这个名字我看着熟悉，好像一直说话都比较不气，供你参考吧。在我们的六根门头放光，能见能闻能知，那在死了以后，这个能见能闻能知的佛性在什么地方？在那个不能见不能闻不能知的地方。你是老想抓一个什么地方，你还是往那个能知上，你会的并不是能知，你会的是知道一个东西，你就是没有在能，没有在就是知道背后的这个上，你还是想知道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你担心死了以后，死了以后没有了，你担心死了以后没有了，你还是想知道，你死了以后不就是失去了这个知道吗？你这不对，不是那个知道，是知道背后那个东西。知道背后那个东西，他可以知道，他也可以不知道，不知道也是他在放光。七解秤砣里不是有一个吗？一代毗陵啊，毗陵一代呀、啊，那一个就说的大概是这一个事儿，就是说到死前和死后的这个事儿的。你可以查一查，七解秤砣里有。形骸在此，人在什么处啊？什么什么那一个？马中医啊，不知道你明白没有，就是肉体死了之后，这个能见能闻能知的佛性在什么地方？在那个不能见不能闻不能知，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不知道你能明白不能，你能不能你总想要知道一个，你总想要知道一个，其实那个不知道那也是佛性。你总想要知道，误会了，误会这个佛性了，你把这个佛性误会为见闻觉知了，这是你的误会。活着的时候是见闻觉知，死了之后呢，他还有中阴身，那么在闷觉期他反映的就是闷觉，闷觉那个时候没有见闻觉知，没有见闻觉知那就是佛性，那个时候反映的就是没有见闻觉知，那个时候的反应就是闷觉。我说过好多次了，哪一个不是佛性啊？你不能说哪一个是佛性，你说哪一个是佛性，你就昧确了佛性，因为佛性涵盖一切，没有一个在佛性之外，你说哪个是佛性都是昧确了佛性。我跟你说一句最昧确佛性的话，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就这一句话也昧确了佛性，因为它本来正在显现呢，你为什么要说啊？你说出来也是昧确了，让大家就是哦要理解一下，哦这个是佛性的显现，这也是昧确了佛性，因为你这个让大家引入大家陷入到一种理解中，这也是一种昧确。你说什么是佛性都是昧确，最好的回答就是没有一个不是佛性，没有一个在佛性之外，这么回答就合适了。你在这儿你把佛性仅限于知道不知道，知道也是佛性，不知道也是佛性的话，你就把见闻觉知的这个知，你把佛性跟这个联系了，你还是想在知道里捞点东西。我不知道你修了多少座了，哎呀，明心见性并不是另外有一个道理可明，并不是另外有一个性可见，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的，它是这一切本来就是，本来就现成的，你不要再去另外明了，你不要再去见了，不是说另外明白一个什么，知道一个什么，你往知道上去走，这个路就不对。你在这说哦，不知道也是，你就这种说法，你还是在往知道上去琢磨，何止是知道啊，见闻觉知啊，色声香味触法呀，该的该的，就这样，怎么了？就要受点罪，受点罪是应该的，受点罪了，这个坐下了，妄想也消停了，就是这样的，心中心就是这样的粗暴。你以为说点道理，人家就能改啊？我们现在这种漏劣众生不是这样的，受点罪吧啊，受点罪。把自己折腾死，要不然的话也会被别人折腾死，受点罪吧。另外一个的话，你那个饮食上尽量的清淡， 尽量的避免酒肉。还有啥？我这出的这都是师兄们之间的交流，不可以做标准答案的啊，不可以做标准答案。还有一个就是注意力尽量的在咒语上减轻一些。另外一个，不管身体多么难受，你的心情多么难受，你还是尽量的轻松自然的去念咒，尽量的心情轻松的去念咒，知道吗？身体疼也尽量的轻松的去持咒啊。你一想，你一说，哎，你就把佛性框死到这儿了。哎，就是佛性就是这样的。所以有一句话叫，就是用是可以用的，只许用不许卖啊。就是你可以用，但是你不许卖，你不许说，哎，这个是佛性，完了你就是卖它了啊。只许用不许卖，你去说它，你去理解它，你去给它指，这就是卖了。但是你用，你一直在用啊，可以用，只许用不许卖，一卖。一拿捏，哎，它味道就变了，就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在拿捏啊，我们都是在拿捏。啊、修了200座，反倒没有以前做的久了，好像是每天像上行一样。我不太清楚你这种情况，你修了200多座新中心吗？新中心每天要定时的做2个小时，所以你的情况不大像。一般的是前面特别难受，可能中间有一段时间难受，这个东西也不好说，但是不会越修越难受，咋可能啊？你可能在修的过程中，中间有一段时候比较难受。佛性不来不去，但是你说佛性没动过，这个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儿。你就像这块石头没有动过，你这个佛性就快相当于这块石头了。佛性不来不去，它还有另外一个叫不生不灭，主要是那个不生啊，你这个不生这个东西，你说它不动。好像有一点啊，有一点，反正就是这个不动，你不能光说一个不动，它不在动静二相里。马忠义是有可能是修心中心的，但是这个刘云芳他是不是修心中心的呀，就不大像。如果是的话，咋弄啊，你这修的是按照规矩修的不对，对手印不。腰不舒服啊，后面找个东西垫垫。你说的难受就是指的腰啊，别练腿子，这个腰难受了后面垫垫，这就都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我以为是手疼的，手疼的多做1分钟都浑身冒汗，浑身疼，不大像。你这个是在身体上可能拿捏的，在身体上拿捏出问题来了。你要是手疼200座了，多1分钟都浑身冒汗浑身疼这一类的不多见呐，不多见。如果不是手疼你弄别的，那你这个就不行了，你这以后咋做呀？你这身体还是尽量找一个放松的姿势，让你少注意它，要不然你这个疼啊，影响你持咒，你知道吗？影响你持咒，你还以为忍这个疼是多伪光症啊？不是的，这个疼的分散你的精力，影响你念咒，手疼你躲不过去，这个是必须的。其他的尽量的能避免疼，应该避免疼。没关系，李恩呀，你慢慢修吧。你那个支箭什么都没有，那个支箭就放下。腰椎盘突出，还有一个腰椎增生，骨质增生，还有一个出过车祸这一类的都很多。你这个腰后面垫着一些的啊，这样的话不影响坐啊，或者你实在不行就坐低凳上，两腿交叉着地，你自己要选择一个舒适的方法避免过去。我最近也是腰扭了，有的时候难受，有的时候不难受。你可以想办法后面垫一垫，它可能后期的话，哎，这个地方又难受了，注意休息。这个就是腰，它不应该成为打坐的障碍。你选择一个自己舒适的姿势啊，让这个腰不要成为障碍。这样的话可以多做，不要忍这个腰疼。还有有的人他故意的盘腿也会造成的腰疼，这都不要这样，尽量的不要在疼痛上分心，是最好的。像夹坐、百坐内啊，一般不赞成夹坐。这个怕夹坐多了容易断坐，所以百坐内不赞成。如果你特别特别闲，那么你加一坐，早上一坐晚上一坐也行。百坐内这种夹坐就加当天的，你当天修第三印你就加第三印，你当天修第二印你就加第二印。这个前面的三个咒语是什么呀？我们就心中心咒啊。心中心的修法简单来说是6个手印一个咒语，叫6印1咒。你怎么说三个咒呢？你调整姿势，做一个尽量轻松的姿势，凳子啊，两腿交叉着地啊， 什么的，或者是腰背后靠岗，你再想想啊，让这个腰不要成为一个困难。我们反正腰椎盘突出这一类的很多，他们都坐下来了，没有事儿的。没关系，没关系，这不就是交流吗？要是都没有问题的话，就那都早点结束为好。专注心经耳闻的时候，会不会进入四禅八定？四禅八定它是有次第的，但是我们修不是这样的，我们可能偶尔会涉足到其中那个四禅八定中的某一点点吧，但是不会一直，因为我们不是那种黑山背后的那种定啊。你这种什么都不想，手放在腿上什么的这一类的，就可能是那一种的入定多长时间出不来呀、啊？我们不是的，我们有咒语，有手印，我们举着手印，持着咒语，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是不会入那种定的，不会入那种定的。所以你别担心，四禅八定的定和我们的定有什么区别？首先，我们在坐上这个时候是很短暂的，你别乱想，坐上这个时候是很短暂的，没有听说谁入定了一直出不来呀、啊，啥啥啥的都没有过，因为我们是结印持咒的，不会落入到那种无记的那种定里头，然后再出禅、二禅、三禅、四禅的，不会那样的，那种是什么都不想，他就容易入到那样的一种禅定状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禅定的现象或者觉受，可能跟四禅八定的其中的某一种有点能合得上一些，但是这都是短暂的、暂时的。而四禅八定的定和我们的定呢，最大的区别是我们坐上的这种的禅定啊，就是偶尔的入个定什么的不算什么，我们最关键的是坐下遇事不惑，这个是大定。我们最关键的定是这一个，这个定是不出不入的，跟那个四禅八定的那个有个定可入的那个又入定又出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他那个入定了之后有什么什么觉受，出定了以后这个觉受没有了，他是这样的。我们的定是不生不灭的，不出不入的，这个是我们的大定。上座前把法本上的咒语加坐就是加一坐嘛，加一坐。当然了，你如果连坐四个小时的话，那么你可以这个就直接的坐就行了，就不用再念一遍这些仪轨了。你要是分成两个时间段坐两个小时的话，那么你就要按照仪轨来。
就是这段话不太明白，还有他前面的那个说，若是忘记了妄念与本，忘记了妄念与烦恼皆那个本身觉那个智慧觉相，然后他就是妄念相续，这个时常从来没记起过呀，也就。
坚固的认取法身呢、啊，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坚固的不认别的。你什么时候都不被其他的所魅惑，哎，我有念头了，不要被这个魅惑，哎，我有妄想了，也别被这个魅惑，哎呀，我又随境转了，也别被这个魅惑，坚定的不受一切的魅惑，这就是坚固的认取法身。法身无相啊，法身无相啊，就是坚固的无相，怎么样都无相，你立定了无相，连这个坚固都没有，哎，这就是坚固的认取法身。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描述的语言有所不同。忘了法身了，你哎呀这又打成两截了，打成两截就是有一个外景有一个内心，这个内心和外景这就打成两截了，然后外景变了，内心又随着变了，哎呀这又起妄想了，开始怎么怎么样的，这就开始在这上做功夫了，在这上对峙了。像这种情况那都属于是这个就是忘记了本来了，就这么说吧。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就是说的是这个，本来是佛观什么照，但是他忘了这个了，他又在那儿，哎呀我不能这样啊，我不能那样啊。
还没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都不知道我这是真是假，我都搞不懂搞不清楚。
这地方并不是要实时的坚固了，并不是要强调这一个，而是说你又被别的所转了。简单来说，这就是说的是脚跟没立稳呢，你又被别的所转了，然后你又觉得哎呀我要有个妄念，我要去对峙它了。这里并不是立一个实时的坚固，并不是要立这一个，而是说你又被别的所转了，你又被别的所转了，你这个地方上要是坚固了就不会被它所转。但是这个地方上有个坚固吗？有一个坚固吗？所以你说一个忘记也不对，人家那个坚固是方便说，他的方便说也就罢了，祖师落草，你说这个忘记了反倒不对。有个东西让你忘记吗？王双双，有个东西让你忘记吗？你还是有知见的影子，你在佛性这个地方上还是有知见的影子，还是有那么一点，还是在这弄精魂呢，弄精魂。 心中心断坐了，当然要从头修啊。你这个王平是咋回事啊？你这个断坐了，你想清楚，你要么你永远不做，你要是做了，你想清楚为什么断坐，下一次再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一定要总结经验教训，要不然下一次可能还会出现同样的原因，而且阻力会更大。所以你要一定要吸取好教训，做好思想准备，到那种的心态来的时候可别再断了，要不然你还不如不做。你都不知道你这是真是假，你这个这是什么东西啊？你这个这是什么东西？你这个 this， 这个 this 是什么东西啊？ What is the this？ 这个 this 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就以前哪样，现在还哪样，就感觉就完全没什么变化呀，就还是那样。
你说的这样那样是像，我问你这个佛性啊，佛性啊，明心见性，明的这个心见的什么性？没有什么变化的那个样是什么样啊？哪个是那个样？你明明在变老，你明明在成长，你孩子在长大，哪个样啊？明明是哪个样了？你想这个样那个样的时候，就是属于刚才说的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没有坚固的这个什么什么法身，你就忘了这一点了。你对这一没个样这个地方上并不坚固。非常的不坚固，你要坚固了，你就不会说这么多有漏洞的话了，这样了那样了，这可不能轻易算了。你犯了很大的错误，你们都这样了那样了，咋能就这么算了？他就是没个样，他没个样，他也没有真，他也没有假，他也没有烦恼，也没有菩提，也没有妄想，也没有清净。你现在还是在理上，还是在理上咂摸这些东西，你就是这个咂摸这些东西的这个劲儿，能不能提醒自己别这样啊？能不能提醒自己啊？不是那么等同的，不是那么等同的，不是的，不是的。哎呀，这个地方有坚固的余地吗？这就是时时刻刻警觉坚固，你也不坚固，罚站去吧。还有问题没有了？